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一到六节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，西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古今就到此，这是神的话语。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天国的乐歌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。世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、国旗、国徽、国法、国名，每个国家的都不一样。我身在台湾呢，身不由己。后来我入了美国籍，后来到了27岁又回到中国，娶了中国的妻子，我的妻子叫做迦南，迦南美地的迦南。我们夫妻两个人呢是国共合作，提早三通，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成为一家人了，不分彼此了。后来呢，迦南也跟着我嫁鸡随鸡呀，也成了美国公民了。美国是一个新移民的国家，只有200多年的历史，没有所谓的本地人外地人之分，除了印第安人都是外地人。虽然我们都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了，但是我们的血统仍然是中国人。所以呢，你叫我唱美国国歌，那个星光灿烂的旗帜，我总觉得怪别扭的，我觉得不适应，唱不出来啊。但是叫我唱台湾国歌，三民主义无党所重，我也觉得怪怪的，离开太久了。因为骨子里头我是天国的公民，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彼得前书说的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的国不在地上，我们的国乃在天上，我们是天国的侨民，我们侨居在地上不同的地方而已。有一天呢，我们都要落叶归根，我们要回归天家，回归天国，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，那才是我们终极的归宿。正如腓立比书第三章20到21节说的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那基督的国度，天上的国度，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，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，才是我们真正的国家。地上的每个国度啊，都有不同的民族啊，每个地方的人长得都不一样，还有不同的语言，不同国家语言，不同文化，不同传统，不同风俗，不同习惯，不同特色，天国也不例外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天国的十个特色。天国的十个特色，第一，天国的国民，天国的国民不都是白人，也不都是黑人，也不都是中国人，也不都是黄种人，乃是世界各地各方的人。启示录5章9节，使徒约翰看到在天上他们唱新歌，说你就是羔羊，神的羔羊，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与神。所以天国的公民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，我们要到那天要异口同声的 歌颂赞美神的羔羊，歌颂赞美耶稣基督，就是天国的公民。再看第二点，天国的货币，天国的货币不是人民币，也不是美金，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我拿着俄罗斯的卢布到中国来就不好使了，照样你我身上如果没有宝血的印记，在天国就行不通了。天国的货币是基督的宝血。我们再看第三，天国的货物，天国的货物不是地上的商品，乃是真理，乃是智慧，乃是神的训诲。来看看箴言第二三章二十三节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也都不可卖。不要出卖真理，不要妥协真理，因为这是天国的财富。好，这是第三点，天国的货物是真理。我们再看第四点，是天国的基业。天国的基业，基业不是车子，不是房子，也不是地产，天国的基业乃是永恒的救恩，永恒的救恩。彼得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，我们这些重生的人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这才是真正的不动产，要存到永永远远的。天上的基业就是在基督里的救恩。我们再看第五点，第五个特色，天国的律法，天国的律法不是美国的独立宣言，也不是法国的宪法，天国的宪法乃是神的话语，就是神的道。我们看以赛亚书二章三节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赴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地上的法律朝令夕改，连同性恋都可以合法化，唯有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好，这是第五点，天国的律法。我们再看第六点，天国的特色，就是天国的首都在哪里。天国的首都不是华盛顿，也不是伦敦，也不是巴黎，乃是西安，不是地上的西安啊，也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乃是天上的西安山，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哪里啊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用我们的大君王主耶稣基督住在其中。这是第六点，天国的首都。再看第七个特色，天国的语言，天国的语言，天国讲的话不是中文，也不是英文，也不是希伯来文，也不是希腊文，乃是爱心，爱心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爱心，你跑到印度说中文别人听不懂，或者跑到美国说法文也没有人听懂，但是爱的语言在天国是畅行无阻的。这是第七点，天国的语言是爱心。再看第八个特点，天国的国旗， 天国的国旗不是绿的，不是红的，也不是五颜六色的，天国的国旗乃是耶西的根。耶西的根就是大卫的后裔，谁呀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弥赛亚的旗帜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11章第10节，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，普天下的渔民都要同心合意回归耶西的根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大旗之下。这是第八个特色，天国的国旗。你再看第九个特色，是天国的护照。天国的护照不是蓝卡，也不是绿卡，乃是信心。我再说一次，天国的护照是信心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，天国的王主耶稣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，要信福音，否则你到了天国的海关就进不去了。信心。但你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？主就说，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主的喜悦。天国的护照是信心。我们再看最后一点，第十点，天国特色，天国的国歌。天国的国歌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了，以赛亚书的第12章所记载这首天国的乐歌。这就是那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所要唱的诗歌，但是我们不用等到那一天再唱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唱了，因为天国已经开始了。你记得已然和未然，已然和未然，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意思就是天国已经开始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全。已然，天国已经开始，什么时候？2000年前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他受死复活升天。如今我们受膏的王，天国的王弥赛亚正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正在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如今他已经坐王掌权2000多年了，他不是说过吗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给他们施洗，把我所吩咐的要教训他们遵守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，那个时候基督就要在千禧年的国度里和新天新地做王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要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。已然未然，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以赛亚书的第12章1到6节，天国的乐歌，我们就不再读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我们不用等到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再唱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练歌了。虽然我们现在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五音不全，破锣嗓子唱得不好听，但到时候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就要用完美的歌喉，用最美的旋律唱出那个由衷的赞美了。你知道在原文啊，以赛亚书12章啊写的就是一首诗歌，原文就是一首诗歌，是可以唱出来的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这首天国的乐歌，它可以分成两个段落，其实是两首诗歌放在一块，两个段落。好，第一个段落是1到3节，第二段落是4到6节，各有3节。这不是我分的，是以赛亚分的两个段落。你看第一节和第4节都是以什么开头的？都是以那日打头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以那日。你看第一节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我要称谢你。再看第4节，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。注意啊，第一个段落是个人的称谢，个人，因为是用你，是用我，是用单数，单数的代名词你我。好，第二个段落呢，则是集体的称谢，不是个人，那是集体，是整个教会的赞美，用的是你们， 不是单数的，而是你们复数，你们复数的代名词。其实你看第三节啊，第三节已经开始转换复数，第三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而第一第二节都是单数的，你我不是复数。我们再读一遍啊，一到二节，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看到都是单数的代名词，你我你我，单数的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天国乐歌的三个特征。天国乐歌的三个特征，好，第一，他在讲述个人的亲身经历，一到二节在讲述个人的亲身经历。注意啊，不是人人都能唱出这首歌的哦，不是大家都能唱的，唯有那些亲身经历神的恩典，真正蒙恩得救人才唱得出来。好，今天啊，虽然有些人歌喉很好，他们有音乐细胞，有唱歌天才，参加合唱团，唱圣诞歌，唱弥赛亚，哇，他们声音美妙，但是到那一天他们却唱不出这首天国的乐歌。为什么唱不出来？因为他们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没有亲身经历神的救恩，没有蒙神赦免，这样的人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了呢？因为他们进不了神的国。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先知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又看到撒拉佛就天使上彼此对唱什么，圣哉圣哉圣，圣哉圣哉圣哉。你知道此时此刻以赛亚先知应该做什么？我再问一次，当先知听到天使在唱诗赞美耶和华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他应该做什么？他应该加入天上的合唱团，他应该跟众天使天君一同歌颂赞美神，但是以赛亚当时却唱不出来，他当时却哑口无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嘴唇被罪恶玷污了，唯有被红炭触摸，蒙宝血洁净的嘴唇才能够发出圣洁的赞美。所以以赛亚说第六章第五节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不单单是我一个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，没有一个干净的。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至圣者，有祸了。但如今感谢主，以赛亚的罪恶已被洁净，他的罪孽得蒙赦免了，所以以赛亚可以加入渔民的行列，他可以唱出天国的乐歌，他可以唱出那由衷的感谢了。我们再读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十二章第一节，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注意到吧，你我你我，他在讲述他跟神之间个人的经历，这是第一点，这首诗歌的第一个特征，就是个人的亲身经历。再看这首诗歌的第二个特点，这是一首献给耶和华之歌，献给耶和华之歌。他说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献给耶和华的。而注意，耶和华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。我再说一次，耶和华是不是跟外邦人，乃是跟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他的百姓立约的名字。记得神在荆棘丛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派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怎么说？主啊，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，我该怎么回答呢？ 神就对摩西怎么说？我是那自由拥有的，就是耶和华。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的就是耶和华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名字，代表一个特别的关系，外邦人没有这个关系，唯有神的选民才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的心灵受了割礼了，他们的罪恶得蒙赦免了，他们与耶和华他们的神立约了。唯有神的约民，就是神的渔民认识耶和华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。好，请问弟兄姊妹，你认识耶和华吗？你与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吗？在旧约里头，请问立约的记号是什么？神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了约，什么是立约的记号啊？割礼，第八天男婴要行割礼。好，再请问在新约里头，神与我们立约的记号是什么？有两个，第一是洗礼，洗礼；第二是圣餐，就是主的晚餐。哦，然而正如旧约里头，神所看重的不是肉体的割礼，乃是心灵的割礼。哦，照样在新约里头，神所看重的不是外表的宗教仪式，受个洗领领圣餐而已，我跑到一些教会让小孩随便领圣餐，不，神不看重的是外表形式，神所看重的而是圣灵的重生，他看重的是心灵诚实的敬拜。我再问一次弟兄姊妹，你认识耶和华吗？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？你有圣灵的印记吗？你与他有这个心灵立约的关系吗？正如一个丈夫和妻子借着婚礼立了婚约，好，照样基督和我们基督徒也借着洗礼也立了盟约了，并且他借着圣餐不断的更新这个约的关系。记得哥林多前书零前十一章二十五节，饭后，不是零后，是零前，对不起，零前十一章二十五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是谁啊？就是主耶稣了。主耶稣和基督徒立了新约了。你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就是耶稣，同一个名字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耶和华拯救，耶和华拯救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再说一次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耶和华拯救。唯有蒙耶和华拯救的约民，就是神的渔民，可以向耶和华唱出这首天国的乐歌。你唱不出来就有祸了，因为这是第二点，它是一首献给耶和华之歌。你再看第三点，第三个特征，这也是一首欢乐称谢神之歌，欢乐称谢神之歌。第一节怎么说的？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。哇，这首歌是称谢的，是感恩的歌，是在表达对神的感谢。你知道感谢是不能勉强的，父母亲啊，往往教孩子，你要谢谢，多说谢谢，要谢谢叔叔，叔叔给你红包，说谢谢，说谢谢。那小孩就撅了个小嘴说，谢谢叔叔给我红包。这样勉强的谢谢不如不说为妙。照样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主的感谢需要是自发自动的啊，这感谢是甘心乐意的，这感谢必须是欢欢喜喜的，发自内心由衷发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跟喜乐是分不开，甘心乐意啊。我再说一次，感谢跟喜乐分不开，一个感恩的人也一定是个喜乐的人。相反的，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也一定是个闷闷不乐的人，或者这么说，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也一定是个没有喜乐的人。你想想，一个人心里头总是埋怨啊，不高兴啊，怨这个怨那个，怨天尤人，他怎么乐得起来呢？而相反的，一个充满感恩知恩图报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。感恩和喜乐是分不开，是双胞胎。你记得贴前5:18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看到没有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是分不开的。感恩的人也是满心喜乐的人。所以说这首歌以赛亚书12是一首天国的乐歌，欢乐的歌。诗人，我说诗人就唱诗的人呢、诗人感谢，他的感谢不是出于勉强的，他的称谢乃是油然而生的，不是憋出来的，那是由衷的，是自发的，是踊跃的，是甘心乐意的。你再看一遍12:1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。他满心感恩，他心如泉涌，因此他的喜乐也滔滔不绝。你再看第三节，所以你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看到没有，欢然取水啊。再看第六节，西安的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扬声欢呼，看到没有，他心里头充满了感激，他禁不住要欢呼，要雀跃，要蹦跳，要放声歌唱，他充满了喜乐。这是第三点，这是一首欢乐称谢神之歌。弟兄姊妹，唯有亲身经历耶和华救恩的渔民，他们心被恩感，才能够由衷的唱出这首天国的乐歌。请问你唱得出来吗？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请问，我再问一次，你是甘心乐意的歌颂神吗？还是仅仅例行公事而已？你是心口合一的赞美主呢？还是言不由衷的唱唱罢了？你真的认识耶和华吗？你是他的约民吗？你经历他的救恩吗？你有圣灵的印记吗？你心灵受过割礼吗？还是只有外表的宗教形式而已，受个洗领领圣餐而已，聚会而已呢？今天有人在教会里唱社会歌曲，还唱得有声有色的，弟兄姊妹注意听，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。神真正的教会，神真正的渔民所唱的不是地上的歌曲，乃是天国的乐歌。记得三个特征，第一，这首歌是在讲述什么？我们个人的亲身经历。第二，这首歌是献给耶和华我们神的歌。第三，这首歌是欢乐称谢神的，感谢神的歌。唯有神的渔民，就是真正认识神的人，才能够唱出这首天国的乐歌。你唱得出来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感恩的原因。感恩的原因至少有四个感恩的原因。第一，因为神使我们与他和好。四个感恩的原因，第一，神使我们与他和好。再看12:1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。为什么要称谢你呢？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我属于诗人，就是唱诗的人啊，跟神的关系，他跟神的关系本来是敌对的，如今和好了；本来是背对背，如今是面对面的；本来是彼此为仇的，如今是相亲相爱的；本来中间有障碍有隔膜，如今是畅通无阻，亲密无间了。从前是敌人，现在是朋友了；本来是水火不容的，现在相合了，现在要好了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5的使徒保罗是这么表达的，1-2， 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相合就是和好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谢神，因为第一，神使我们与他和好了。你再看第二个感恩的原因，神使他的愤怒转消。第二，神使他的愤怒转消。我们再读一遍十二章第一节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华，我要称谢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记得先知以赛亚在一到十章里头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就犹大人得罪了耶和华，神就向他们发怒。注意啊，神的愤怒是义怒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人是有罪的，公义的神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啊，无视人的罪孽，视若无睹。不，公义神必须伸张公义，必须秉公行义，他必须要审判罪人。然而以色列人受了神的刑罚，依然故我，不肯悔改，还是老样子，所以神就不断的加重砝码，叫他们遭遇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。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五节，虽然如此，他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第九到第十章 这句话重复了四次，虽然如此，虽然神的审判、神的刑罚、神的拳头一次次临到他们，但他们就不悔改，所以他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你看罪人的境况何等的绝望，何等的悲惨啊！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哦，所有的人类都一样，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到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所有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，信子就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注意这个常啊，常在他身上，凡是不信，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人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但感谢主，如今神的愤怒转消了。第一节啊，神是主动的，神主动，主动，他说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没有，神主动。在新约里头有一个神学上的专有名词，叫做挽回祭。挽回祭英文是 propitiation， 挽回祭很重要这个词。挽回祭有两个目的，第一是除掉人的罪孽，第二平息神的愤怒。我再说一次，挽回祭有两个目的，第一是除掉人的罪孽，第二是平息，平息也就是转消，转消神的愤怒，平息神的怒气。本来人活在神的震怒下，何等的绝望，但是如今感谢主，神怜悯罪人，就主动的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替身，一个替罪羔羊。神吩咐以色列人杀一头牛或者宰一头羊作为挽回祭。但请问同志们，牛羊牲畜的血，动物的血能够除掉人的罪孽吗？牲畜的血能够平息神的愤怒吗？当然不能。然而请问，这牛这羊所预表的那个实体，预表的实体是谁啊？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看啊，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是神主动为罪人所预备的挽回祭。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，神主要神主动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 是凭着耶稣的血。再看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又说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又是神主动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再看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他就是基督受膏者弥赛亚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！注意注意，不单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，借着基督主动的为我们献上的挽回祭，十架舍命代罪，人的罪就除尽了，神的公义就满足了，他的愤怒也就止息了。这是第二个感恩的原因，神使他的愤怒转消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因，感恩的第三个原因，神安慰并拯救了我。神安慰并拯救了我。你看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你又安慰了我，你又安慰了我。再看第二节，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神安慰并拯救了我。这回河南郑州发大水，有一群人在地铁里头困了好几个钟头，眼看水势越来越高，氧气越来越少，几乎濒临绝望了，但感谢主，绝路逢生，救援队伍及时赶到，拯救他们死里逃生。哇，这些得救的人心里充满了感恩呐、哦！当然，当然，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救援的人员，感谢人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更应该感谢神。为什么要感谢神？因为神是万福之根呐、我们家中的孩子在家里头有吃有喝，一无所缺，请问做孩子要不要感谢父母啊？当然要。再请问做孩子要不要感谢天父上帝啊？他们更要感谢天父，因为天父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他是万福之根。然而世上的人却不知道归荣耀给神，他们不感谢神，他们不是不知道神哦。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讲到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注意21节说到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世人都知道神哦，良心知道，借着所造之物都知道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世人无可推诿。然而我们基督徒却认识了救主耶稣，他才是祝福的根源，是他主动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是他赐给我们终极的安慰，赐给我们终极的拯救，我们岂不更当感谢他吗？把荣耀归给他吗？人救援队只能够救我们脱离暂时生命的危险，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死亡，唯有神能够赐下真正的安慰，赐下那个永恒的救赎。换言之，唯有神能够彻底拯救我们，脱离一切的惧怕，脱离终极的死亡。所以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救主，感谢我们的神。再看第二节，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。就这句话跟新约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遥相呼应，不谋而合。记得以弗所书二章的八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好，这两段经文里头，一个旧约一个新约，我们看到了五个唯独同时出现，遥相呼应，不谋而合。五个唯独，第一，唯独圣经，这些话都是经上所记的，唯独圣经。第二，唯独恩典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本乎恩。 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神是我的，不是靠我的行为，靠我的努力，我的善行，我的祷告，我的不是靠自己，乃是单单靠神的恩典，神是我的拯救，得救本乎恩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善行，行善积德，做好事可以得救的话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夸口了啊，神啊，你看我能够上来，因为我心地善良，我素质多高，我做了好事，我们就得意洋洋了。不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不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是他的怜悯，是他的主权，是他的恩典临到我，他主动为我做了挽回祭，感谢赞美主，愿一切荣耀归给主。这是第三点，唯独神的荣耀，愿一切荣耀归给他。唯独神的荣耀。我们再看第四点，第四个唯独，唯独信心，唯独信心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得什么？因得信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。依靠他的原文就是信靠他。我再说一次，依靠的原文就是信靠， trust， I will trust him， 我要信靠他。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要依靠他，就信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唯独信心。第四个唯独，再看第五个唯独，唯独基督，唯独基督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神是我的拯救，这就是耶稣的名字，耶和华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唯独耶稣基督能够安慰我，能够救我脱离惧怕，脱离死亡，唯独基督。五个唯独。好，注意啊，第二节的后半部，十二章第二节的后半部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第二节后半部，好，这句话啊，注意是引用旧约的出埃及记的15章第2节。第一节说到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圣经里记载的第一首诗歌。我再说一次，15章第2节是圣经里记载第一首诗歌，什么时候唱的？什么时候唱？当神借着摩西手中的杖把红海分开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追兵，从干地经过，出死入生，然后又把他们的仇敌，把埃及人全部都淹死在红海里头。哇，以色列人经历神奇妙的拯救啊，惊心动魄啊，他们心如泉涌，他们情不自禁要唱诗赞美神。你记得米利暗，摩西的姐姐带着一群妇女出去击鼓跳舞，就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为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那当时米利暗都80多岁了，老太太了，但老当益壮，情不自禁要歌颂，要跳舞，要蹦蹦跳跳，要欢喜雀跃，要感恩赞美，赞美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蒙恩得救人正常的回应，欢喜感恩跳舞赞美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好，这是以色列人经历的第一次的拯救，就是出埃及的救赎。但是神还应许以赛亚，他还要第二次拯救他的渔民，什么时候？第二次，我们看看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，我们上次看了，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注意11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就是渔民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实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，就是渔民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好，看到没有，这第二次的拯救比第一次更加轰轰烈烈。第一次啊，神只拯救了 一个民族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好，第二次到那日，想从世界各处各地，从天涯海角拯救所有的渔民，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，拯救他们都出死入生。好，第一次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，脱离法老的追兵。但是第二次到那日，他又拯救他的渔民脱离罪恶的辖制，脱离地狱的审判，脱离那终极的死亡。好，第一次他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美地，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安息。好，第二次到那日，他又把他的渔民带到弥赛亚的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永远的安息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拯救，我们心花怒放啊，我们满心感恩啊，我们唱诗赞美。不论是蒙了拯救的第一次拯救的这以色列人，跟我们唱的都是同一首诗歌，就第二节。第二节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正如耶和华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，照样如今他要再一次借着他大能的膀臂拯救我们出死入生。所以我们经历的拯救，我们经历的安慰，比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更大、更美、更精彩、更壮观、更完全。所以我们更应当欢天喜地歌颂赞美我们的救主、我们的神了。为什么要感恩？为什么要赞美？第一，因为神使我们这些本来活在他震怒下的人得与他和好了。第二，神主动为我们预备了挽回祭，他除去了我们的罪孽，使他的愤怒转消了。第三，神安慰了我们，而且拯救了我们脱离一切的惧怕和终极的死亡和审判，所以我们心里头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赞美。我们再看第四个感恩的原因。第四，因为神的恩典源源不断，神的恩典永流不息。第四个感恩的原因，我们看第三节。第三节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好，注意，这是个转折点。从第一、第二节的单数你变成了第三节的复数你们。这个救恩不仅是个人性的，不仅是个人性，更是普世性的。凡是蒙恩得救的渔民，哇，不论是古代、今世、历世历代，所有的你们看没有，复数，你们都可以来，你们都可以享受这个丰富的救恩，你们都可以从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神的救恩是全备的，他不仅仅过去拯救我们，现在正在拯救我们，而且将来还要拯救我们，一直到底。他救恩是全备的，他过去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刑罚，这叫做称义，称义。他现在正在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、罪恶的辖制，这叫做成圣，成圣。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同在，彻底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这叫做得荣耀，得荣耀。神救恩是全备的，他创始又成终，他面面俱到，他不会半途而废的。所以第三节，你们必从这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好，注意三点，三点。第一，救恩的泉源，泉源啊，泉源是滔滔不绝的，是永流不息的，是不会断绝的。神的恩典丰丰富富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好，第二，这个恩典是白白的，是免费的，不用代价的，不用花钱的，不用代价的。我看以赛亚书55章1到2节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，白白的恩典。记得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最大至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指的是什么？三九节，耶稣这话指的是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当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心灵干渴吗？来，主耶稣已经赐下了他的圣灵，这神白白的恩典，这是他丰富的恩典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再看第三点，神的恩典虽然是免费的，注意，但却不是廉价的。不是廉价的，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爱子，神的心肝宝贝，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付出了重价，我们才得享这白白的恩典。救主他受，祝福我享，苦悲他饮，爱厌我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轻看恩典，不要践踏恩典，你要珍惜神的恩典，要感谢神的恩典。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不是审判台，乃是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让我们一生一世存着感恩的心，不断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，从救恩的泉源弯然取水来吧。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正如那首诗歌，奇妙的恩典像那河流涌进我心间，不再饥饿，不再干渴，找到了活水泉。我的心中常常喜乐，常常平安，赞美的诗歌唱不完，唱不完。唱啊唱啊，我要唱起来，歌声传遍天的那一边，凡有耳的都当听见，耶稣是人类的活水泉。感谢主。好，这是我们感恩的原因，记得吗？有四个，哪四个原因？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，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三节，有哪四个感恩的原因啊？第一，神使我们与他和好。第二，神使他的愤怒转消了。第三，神安慰并拯救了我。第四，神的恩典永流不息。好，我们查考完了第一个段落，一到三节个人的颂赞，个人的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，四到六节集体的颂赞，就是教会的赞美。我们来读第二个段落，四到六节。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。你们要向耶华唱歌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，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西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好，注意啊，这第二个段落中主要讲了两件事，哪两件事啊？两个主题，第一，彼此的激励，彼此的激励；第二，普世的传扬，普世的传扬。你注意到没有啊？这后半段四到六节不再是个人的见证，而是第一，信徒之间的彼此的劝勉，互相的激励。你知道，注意听，蒙恩的渔民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， 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感恩的理由了。那四个啊，第一，神使我们与他和好了，我们不再是他的仇敌，乃是他的朋友了。第二，神使他的愤怒转消了，我们不在律法下，乃在恩典下了。第三，神安慰并拯救我们，不再惧怕，我们满有平安了。第四，神的恩典永流不息啊，哇，我们心如泉涌，我们充满喜乐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，我们得天独厚，我们太蒙福了，我们怎能闭口不言呢？我们怎能不开口欢唱呢？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哇，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，我们亲身经历了主的怜悯、主的恩典、主的大爱，我们心花怒放，我们怎能若无其事呢？所以我们情不自禁，我们要歌颂，我们要赞美，而且我们彼此激励，互相劝勉，赞美耶和华吧。所以正如希伯来书第十章22-25节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我们得了洁净，得了赦免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注意24节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，都要彼此劝勉，一直到那日子，主来的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我们要互相激励，彼此劝勉。再看12章第4节，在那日，你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。注意，这也讲到了第二点，就是普世的传扬。普世的传扬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我们的基督弥赛亚受膏者已经死里复活了，已经升上高天了，已经胜过死亡了，已经得着荣耀了，已经作王掌权了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，他是万王之王。哦，注意啊，蒙恩的渔民不仅是互相劝勉，不仅是彼此激励，他们更要传扬救恩，他们要让万国万民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崇高，何等的伟大。你看第5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愿这事普传天下，普传天下。好，换言之啊，那真正经历神的救恩，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，不可能像老和尚一样关上教会的大门啊，整天就修身养性，独善其身，我一个人超度上天就够了。不不不，他不可能啊，天天就、我读经，我祷告，我学神学，我不传福音了。不不，当然啊，这些没错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学神，但是不够不够，因为他蒙了神的恩典，他满了感恩的心，他心如泉涌，他情不自禁，他要奔走相告，要敞开自己的心门，要敞开自己的家门，要敞开教会的大门，因为他对那拯救他的耶和华他充满了激情，所以他兴高采烈，他喜出望外，他出去传扬，他要歌颂神的美德，他赞美神的美好，他传扬神的救恩，要让全世界普天下的人都认识，都知道这位奇妙的救主耶和华。正如第5节，我们再读一遍第5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，普传天下。你知道，咱们中国有几个地方的教会，例如在武汉，还有在上海一带，他们特别热心传福音，我们到处唱诗赞美神。其实啊，他们不是特别，乃是正常。你不传福音倒不正常了，对不对？你经历了神的恩典，如果你真的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你心里充满了感恩，你怎么可能不痛不痒无动于衷呢？不，很自然的，一旦你经历了，你一定会唱出这首天国的乐歌，否则会憋死你的。这首歌你不用学， 你一旦认识神，自然就会唱了。你歌喉好不好都无所谓，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学也学不像。东施效颦，学不像的，不要误会啊，兄弟。不是说人人都必须到大街上唱歌，当然这很好，感谢主，唱诗赞美没错，乃是说一旦你真认识神了， 你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你会抓住每一个机会，你会让世人知道耶稣，认识基督，因为他太美好，他太伟大了。所以我在网上传道，还有人在公园里头发福音单张，有人在大街上唱歌，还有人跑到郑州去赈灾。我们想尽办法，想方设法，都是出于一个动机，一个目的，因为我们的救主太伟大了，他的作为太美好了，他的福音太奇妙了，所以我们情不自禁，我们喜乐满怀，我们要歌颂他，我们要传扬他，我们要赞美他，我们要荣耀他。磐石，磐石，耶稣基督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人人都应该知道，人人都应该知道，人人都应该知道耶稣是谁，人人都应该知道耶稣是谁。别人以为我们发疯了，其实是他们蒙在鼓里，还没开窍呢。我们巴不得他们早日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，回到父家享受天家的喜乐，跟我们一同高唱这首天国的乐歌。你记得，感谢是不能勉强的，照样喜乐也是压抑不住的。圣灵的果子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基督徒，哇，我们满心感恩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心如泉涌，他不由自主，心被恩感，他要向耶和华歌唱，他要传扬神的美好，他要分享神的救恩，他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些事是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。你做坏事，杀人、放火、抢劫、骂人，可以禁止，不准，不准，不准。但你做好事，你帮助人，你赈灾，你为人祷告，为人祝福，你唱诗，你赞美，你怎么禁止啊？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我再说一次，但愿这事普传天下，但愿中国每一个教会都起来传福音。啊，当然，这不是律法主义，你必须那么做，不这样做不得救，不不不。但是这是恩典自然的流露，这是爱神爱人合理的表现，这也是信心必然的结果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，但愿这是普传天下。这个第六节，第六节，西安的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当西安的居民，就是天国的百姓，神的渔民，当我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当我们尊主为大，当我们爱主至上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就会扬声欢呼，我们会竖立大旗，会高举基督，会传扬福音，会唱诗赞美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，但愿这事普传天下，因为在你中间以色列圣者为至大，愿荣耀归给他。他说过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现在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相关的经文，在灵后第五章，灵后五章17到21节，我们来读灵后五章17到21节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是那无罪的，就是不知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段经文要讲的重点就是神差派我们去劝人与他和好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神派我们去做他的使者，劝人与他和好，并且他已经把这个和好的道理，和好道理就是平安的福音，托付我们了。托付我们，我们是谁呢？请问我们是谁？你看十七节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。我们就是基督里新造的人，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挽回祭。第一，神使我们已经与他和好了；第二，神使他自己的愤怒转消了；第三，神又安慰了我们，也拯救了我们；第四，如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永留不息。哇，因此我们满心感恩，满心喜乐，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我们成了新造的人。不但如此，神更赐给我们一首新歌。什么新歌？就是天国的乐歌。哦，这首歌是我们个人亲身的经历，这首歌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个人的见证，这首歌是献给耶和华我们的恩主，我们的救主的歌。因为他不再向我们发怒了，他反而安慰了我们，他使我们与他和好了，所以我们心里头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，我们心花怒放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他赞美，我们巴不得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啊。因为本来我们的境况是何等的无助，何等的绝望啊！我们活在我们的罪孽之中，我们活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我们几乎要灭顶了，要淹死了。但感谢主，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怜悯主动的临到了我们，他为了拯救我们，他主动的道成肉身，从天而降来到世上，他为普天下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，他担当了我们的刑罚，他除去我们的罪恶，他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他平息了神的愤怒，他转消了神的怒气，他做了挽回祭。因为他流出了宝血，他还清了我们的罪债，他又从死里复活了，大功告成了，成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那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真是福音，真是好消息。为除他以外，除了基督别无拯救，基督是天下人间独一的救主。好，如今世上的人，那些绝望的人，可以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挽回祭，人人都可以与父神和好。不论你是谁，是大人，是孩子，是老人，是有钱的没钱的，有文化没文化，任何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信吗？弟兄姊妹，请问你与神和好了吗？我再问一次，很重要，你与神和好了吗？你能唱出这首天国的乐歌吗？如果你唱不出来，你还没有与神和好，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就来到救恩的泉源，欢然的取水，不用花钱，不用代价，是白白的恩典，只要信靠基督十架的挽回祭，相信他死里复活，只要信就可以得救，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如果你已经与神和好，如果你已经因信称义了，已经成了新造的人了，请注意听，注意听，神要你去成为天国的使者，神要你去劝人与他和好，因为他将劝人和好的职分 把那劝人很好的道理赐给你了，交托你了。你说我又不是传道人，我没有受过神学培训。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新了。你看十七节，每一个新造的人都亲身经历了神的救恩，每一个新造的人都领受了使人和好的职分。看十八节，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请问我们指的是谁？传道人吗？使徒保罗吗？不不不，牧师吗？不不不，所有的新造的人，所有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唱这首天国的乐歌。你说我嗓门不好，我五音不全，我唱不起来，不需要，不需要有好嗓门，不需要有音乐的培训。每一个基督里的新人，新造的人，心里都有这一首天国的乐歌，你一定会唱的。你再看一遍十二章第一节，到那里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记得只有我们这些新人在基督里新造，只有我们能够由衷的唱出这首感恩的歌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经被寻回，瞎眼睛的看见。只有我们能够产生共鸣，对不对？外邦人你跟他唱这首感恩的歌，你是对牛弹琴，他们听不懂也唱不出来，因为他们还在自己的罪中，他们还活在神的震怒之下。所以神派我们去，他派我们这些已经与他和好的人，把这和平的福音去告诉他们，劝他们与神和好。他们如何才能与神和好呢？我再说一次，很重要，如何与神和好。本来我们与神背对背，背对背，彼此为仇，我们是仇敌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而我们的罪孽深重，所以在神跟人中间有一道罪的拦阻，有一道罪的隔墙把我们隔开来了。所以神向我们发怒，因为公义的神恨恶罪恶，他不能容忍人的罪。但如今感谢主，神主动的因着他的大怜悯为我们预备了挽回祭。挽回祭，基督神的儿子，受膏者，弥赛亚，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代罪，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，他死了以后三天复活了，除去了人的罪孽，他平息了神的愤怒。兄弟们，这真是福音啊，福音啊！因为神的怒气已经转消了，如今他不再是背向我们，乃是面向我们，他如今面向着我们。哎，他已经收回了那个审判的拳头，他向我们伸出了邀请的手，那个怜悯的手，拯救的手，欢迎的手。然而世人依然背向他，世人仍然敌对他，仍然拒绝他，抵挡他，不信他。所以神就派我们去，我们这些阴性成员派我们去，成为和平的使者，叫我们把这个使人和好的道理告诉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请注意听，你我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他是我们的元首，他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换言之，头在天上，身体在地上，基督是我们的头，我们就是基督的手，我们是他的脚，我们是他的口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他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他要借着我们的脚把福音带给世人，带到那个最偏远的角落，他要借着我们的手邀请世人悔改，来吧，耶稣欢迎你来，他要借着我们的口劝世人与他和好。世人呐，哎，请听这个好消息，请听这福音啊！如今 注意听，神不再向你发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他已经除去人的罪孽，已经满足神的公义，已经平息神的愤怒。所以如今神不再背向你，他乃是面向你，他欢迎你来。现在只要你悔改，只要你转身，只要你认自己的罪，你一心的归向他，转过身来，他就要赦免你，就要接纳你，就要安慰你，他不再与你为仇了，反要与你为友了。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，并且成了我的诗歌。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既然他安慰了我，他赦免了我，他拯救了我，他也能够安慰你，赦免你，拯救你。这真是福音，真是好消息啊！来吧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就与神和好吧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人，你说我三年前或者五年前，我曾经悔改了，我曾经信过主，我信了，但我信了，我又犯罪了，我又跌倒了，我又失败了，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跌倒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神还要我吗？他说，来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他说，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他的恩典永流不息，他的大爱不弃不离。记得有一雪泉，雪流盈溢，流自以马内利。罪人只要投身此泉，立去立刻除去全人的罪迹，羔羊的宝血永远有功效。感谢主。有人说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了，我们现在是义人了耶稣已经过去现在将来把我们说的罪都除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再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啦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太可怜了，因为他没救了，没救了。我分分秒秒都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不仅是我一个人，所有因信称义的人，我们时刻都要活在十字架的覆庇之下，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中。来吧，让我们继续站在这恩典的地位，在基督的大旗下不断的高唱这首天国的乐歌，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悲，何等的良善，何等的怜悯，何等的宽容，何等的忍耐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但是为我们罪，也为普天下的人做了挽回祭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他的宝血永不会失效，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，他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，他是创始成终的救主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感谢主宝血的功效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把这首天国的乐歌赐给我们，不但如此，更把那劝人和好的信息也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扬声歌颂你的慈爱，帮助我们放胆传扬你的救恩，直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降临，与你的众百姓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Lord, 若有人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来吧，不用代价，白白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，欢然取水。
着你。